使徒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让我们回到起初，认识独一真神。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创世纪。
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文慧。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创世纪。那么文慧呢，就从第一讲一直到现在啊，已经进入了第27讲，我们一起研读创世纪。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机会。那么文慧要再一次的提醒您啊，亲爱的弟兄姊妹，研读一卷书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基本功。什么基本功呢？就是好好的读您手中的圣经，特别是速读一遍以上啊，那能够多读几遍就好了。特别创世纪虽然篇幅比较长，但是很多历史记载看的时候应该是挺津津有味的，所以文慧希望呢，您能够趁这个机会好好的速读几遍，然后呢仔细的听，以后拿到讲义资料呢再自己慢慢的研读。从创世纪的记载里头呢，我们就看见了不健康的家庭关系带来的破坏威力呢是相当厉害的，可以祸延几代。好像创世纪25还有27章所记载的以撒和利百加因为各有偏爱的儿子，结果不但导致兄弟彼此为仇，最后呢还要骨肉分离，让小儿子啊雅各漂流他乡，受尽了舅舅拉班的苦待。而这个家庭的悲剧呢并没有停止啊，创世纪29:30章的记载呢就提到了，因为雅各偏爱拉结，所以又导致呢利亚还有拉结两姊妹的争风吃醋，甚至呢连两个人的使女都不能够在这一场家庭风暴当中幸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实在呢要好好的为自己的家庭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真心关爱每一个家人，不偏心不利用，这样呢我们的家庭才会健全，对我们这些家庭成员的性格发展啊才会有所帮助的。另外我们也实在呢为雅各来感到惋惜，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在异乡却被狡猾自私的舅舅不断的欺哄，为了两个妻子白白的替舅舅工作了14年。那么好不容易了，14年终于过去了，创世纪30:25-43就记载了雅各向舅舅拉班提出了回乡的请求，那么并以牙还牙智取拉班的财富。雅各向拉班呢就提出了两方面的请求，第一是让他回乡，第二是让他的妻子们和这个儿女们呢能和他同去，因为他已经履行了合约，所有妻子和儿女呢都是他用服侍所赚回来的。但既然如此，雅各为什么又要向拉班提出这一方面的请求呢？难道他的妻子们和这个儿女们不属于他的吗？那在出埃及记21:3-6就提到啊，一个奴仆服侍了主人6年，那么第7年呢就可以自由离去，但是主人给他的妻子啊以及呢所生的儿女呢却仍要归于主人。如果呢把这个律例放在雅各身上，那么我们就不难了解为什么雅各要请求拉班了，好让他能够带走妻子们还有儿女们呢。那么拉班的回应又怎么样呢？他一开口就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哇，为什么身为长辈又是雇主的拉班讲话这样的客气呢？因为他有求于雅各，他希望雅各不要离开，而是能够继续留在哈兰，因为拉班知道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拉班呢害怕雅各一走 耶和华就不再赐福与他。但是拉班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呢？经文提到，因为我已算定，拉班已经算定了。那这句话呢，在原文应该翻译为我已经参考过预兆。那么吕正中译本呢，就把算定这个词汇呢翻译为观察征兆啊，类似占卜啊。这表明了拉班求问家神，或者是用占卜的方法得知了这件事情，就是耶和华与雅各同在。所以耶和华呢，因雅各之故就赐福拉班。那当然呢，拉班就不愿意放雅各走啊，所以呢，他就主动的请雅各提出公价。但是雅各没有直接回答拉班，他也没有提出任何的公价。他首先是同意拉班所说的，这也是他自己所经历的，就是呢，他可以令拉班发达，完全是因为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也就是说呢，耶和华使福气跟随着雅各，无论雅各呢到哪里去，耶和华都会赐福的。接着雅各就提出了他真正想要的。什么是他想要的呢？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那这时候的雅各已经儿女成群，建立了一个大家庭了，所以他就期望能够脱离拉班，为自己还有自己的家建立事业。那拉班呢，还是想留住雅各，所以呢，他就不理会雅各所提的，他只回应，我当给你什么呢？雅各立刻就回答了，什么你也不要给我，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那么究竟雅各所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呢？就是他当天要走遍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将来这一等的就算为我的公价。哇，对雅各这个要求呢，拉班一口就答应了。为什么拉班这样爽快呢？那这是因为啊，中东的绵羊大多为白色白绵羊啊，而山羊呢就大多是黑色或者是暗色，没有斑点的。所以当雅各要求黑色的绵羊和杂色的山羊啊，就表明了雅各呢只要那些次等的还有数目很少的羊。因为纯色的母山羊呢很少会生下杂色的小山羊，同样的白色的绵羊呢当然也很少生下黑色的小绵羊了。不但如此啊，那么为了证明自己是公义的，也就是诚实的人，雅各呢也欢迎日后拉班可以检查雅各的羊群。对拉班来说，这笔交易实在太划算了，所以他马上采取行动，就是呢自己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的、有斑的、有杂白纹的母山羊，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接着呢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下。这个行动呢显然和雅各所提的不同嘛，因为雅各所提的是自己走遍羊群来挑羊，是雅各来挑羊的。现在呢拉班主动挑羊，那可能因为他不信任雅各，也可能是他自己暗暗的去挑羊，而且呢他不是将这批羊呢交给雅各，是交给他的儿子们，还把这一批羊跟雅各呢帮他牧放的羊群呢隔开大约三天的路程，也就是让雅各呢没有机会利用纯色的羊呢去生产黑绵羊和杂色的山羊。而说实在的，雅各呢也不能够抢夺拉班现有的杂色的山羊和黑绵羊。换句话说呢，拉班呢将所有机会都封住了。拉班以为呢这个安排应该万无一失的吧， 但人的谋算又怎能敌得过神的计划呢？胸有成竹的雅各采用了类似胎教的方法，而他这个方法能够成功呢，是出于神的控制和工作。那么雅各呢，首先取了三种树的嫩枝，剥掉部分的树皮，使这个树枝呢露出白的来，然后呢，他呢就把这些树枝啊放在羊喝水的水槽里。那么羊前来喝水的时候，就会对着这些树枝，而当那些没有杂色的山羊喝水之后，对着树枝交配呢，就会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小山羊。山羊是这样，那么绵羊呢？雅各就把拉班那些白绵羊分出来，那么使交配的白绵羊呢对着黑色而有纹的山羊，那么生下来的小绵羊呢因此也是黑色的。然后跟着呢，他就把黑绵羊放在另一边，不放在拉班的羊群当中了。那么雅各的最后一招，就是当健壮的羊交配的时候，他就会插树枝，而瘦弱的羊交配呢，他就不把树枝放在水槽里。结果啊，那些属于雅各的有斑有纹的山羊越来越多，而且都是健壮的，而拉班的羊呢就变得越来越瘦弱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呢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方法实在是有一点匪夷所思啊。但是呢，创世纪31:8-12的记载啊，就让我们知道雅各也许呢是有点聪明，再加上牧人的经验，他很熟悉羊群的生殖过程，但真正使这个办法有效的是神的帮助。雅各的财产不断的增多，他如神所应许的发大，但问题又来了。创世纪31:1就记载，雅各听到拉班的儿子们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那这些话呢，不仅带有轻视的味道，也酸溜溜的，更暗示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就是雅各呢偷了拉班的财富。而雅各呢也看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气色呢，这个词汇直接翻译就是脸，指向表情和态度。也就是说啊，拉班对雅各的脸色是越来越难看。总而言之，拉班一家已经是不欢迎雅各留下来了。但要走的不止雅各一个人啊，还有他的妻子们、孩子们，对不对？所以呢，创世纪31:4-16就记载了，雅各和妻子就商量要离开拉班的家。那这一次的家庭会议呢，只有拉杰还有利亚出席，雅各呢并没有请这个庇拉还有希帕出席，表明呢他们在家中的地位是比较低的。而会议呢是秘密进行，地点呢是在田野羊群那里。那么这个地方呢可能呢空旷无人，那么有些话就不会传出去。当然呢，也是因为雅各呢在田野牧放羊群。雅各呢首先就向妻子们指出啊，我看你们的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接着呢，他就指出自己虽然尽心竭力替拉班工作，但得来的只是欺哄，因为拉班十次改了我的工价。十次啊，并不是真的十次，这是一个约束，表示呢多次、屡次的意思。虽然拉班是这样的恶待雅各，但神与雅各同在，不容许拉班害雅各。接着雅各呢就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神是如何帮助他，使他得到应得的羊群。第一，就是如果拉班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那么羊群所生的都有点。第二，是假如拉班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那么 羊群所生的都有纹。第三，是雅各呢曾经做了一个梦，梦中呢就听到神的使者呼叫他，吩咐雅各举目观看。那么雅各就看见了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跳母羊的公羊是指那些呢正在和母羊交配的公山羊，它们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所以母羊生出来的小羊自然呢都是有纹，有点，有斑的了。但为什么和母羊交配的公山羊都是杂色的呢？这是因为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神看见，也就是神留意到拉班对雅各非常不公平，所以呢神就采取行动对雅各呢加以补偿，把拉班的羊拿来赐给雅各。最后啊，神告诉雅各，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神向雅各强调，他就是那位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的神，他的应许和祝福必定兑现，就如同他把拉班的牲畜夺来赐给雅各一样。夺来赐给，这是一个法律的用词，是指呢正式转移了物权，也就是说呢，在这神已经办好了手续，是神办手续，把原属于拉班的羊群呢转到雅各的名下，现在这群羊是雅各的了。那么既然神信守他的应许，神也一定会带领雅各回到迦南地。那么雅各也不能够忘记他曾经向神许的愿，所以呢雅各应该赶快离开，回到伯特利向神还愿。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岳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当神与我们同行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用害怕，神必保护身与我们，就像神与雅各同在一样。雅各向两个妻子说明了他必须离开的原因。那么拉结和利亚听了丈夫的话之后有什么决定呢？他们俩呢一致决定要跟着丈夫雅各到迦南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父亲拉班呢恶待他们。那么究竟这个拉班是怎么样的恶待他们呢？首先呢，他们就指出，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那这句话呢直接翻译就是，在我们父的家还有我们的份产业吗？在我们父的家还有我们的份产业吗？也就是呢，他们在父家已经没有可得的份，那这暗示了他们与父家已经没有关系了，因为已经没有份了嘛。难怪呢，他们说，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那已经是外人了。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感觉呢？因为拉班卖了他们，吞了他们的价值，卖了他们，吞了他们的价值，这是指呢 他们就像货物一样出售给雅各，并且拉班呢还吞了他们的价值。那这是指啊，父亲没有把聘礼的一部分呢送给女儿做嫁妆。更何况我们知道啊，雅各是以14年的工资当聘金的，这么昂贵的聘金，拉班呢却一点也没有给利亚和拉结。那么既然父亲已经把他们当外人，那不然呢父亲也不会侵占他们应得的利益，那么他们对父亲和父家又有什么可留恋的呢？而且他们也认为雅各夺得拉班的财物是因为有神的帮助，那这是很合理的，因为一切财物本来就是属于他们和孩子们的嘛。最后他们还鼓励雅各，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那么得到了妻子们的同意和鼓励之后呢，雅各就立刻策划离开拉班家的行动。那当时呢，拉班剪羊毛去了，这个时节呢大多呢是在春天，而且呢大部分剪羊毛的地方呢是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离家呢会有一段距离，并且呢剪羊毛的时间呢大概需要3天到10天。那么雅各呢就趁这个机会带着他的家人和一切的财物踏上了回乡的路程。不过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暗中发生，所以雅各不知道，那就是呢拉结偷了父亲家中的神像。这个神像是什么呢？这个神像呢就是家神的雕像。那么当时的人就认为拥有这些神像就会带来好运。那么拉结偷这个神像呢，很可能是他以为这个神像能够保护他们一家平安的到达迦南地，并且赐福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回想20年前雅各只身一人来到哈兰，现在他却成家立业，带着一大群人和牲畜回家，这就见证了神真的与他同在，祝福他。那么就在雅各离开之后的第3天，有人终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拉班。那很可能呢是从拉班的家到剪羊毛的地方呢需要有3天的这个路程时间。无论如何，3天之后拉班知道了，于是拉班立刻带领他的众弟兄，也就是他的亲戚们亲属们，去追赶雅各。那么追了7天，也就是雅各离开的第10天，终于呢在基列山就是约旦河东东岸的一些山地上追上了雅各。拉班来势汹汹，这一次雅各能不能幸免呢？创世纪31章24节就记载了，神在梦中警告拉班，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这也就是说雅各的离去完全是神的旨意，拉班不可以对雅各说任何恶意的话，更不可以加害雅各。那么创世纪31章25节到44节就记载了，拉班和雅各呢彼此指控，他们呢各自支搭帐篷，就好像呢两军对峙一样。然后拉班呢首先指责雅各不应该呢背着他而偷走，让他呢连欢送惜别的机会都没有。但问题是，拉班真的会为雅各举行一个欢送会吗？当然不会了。然后呢拉班又指控雅各把他两个女儿带了去，如同用刀剑掳去一样。也就是说雅各呢当他是敌人，而把他的女儿们呢都成了战利品或者是战俘给带走，也不让他有机会呢与外孙和女儿亲嘴。拉班强调他本来有能力来伤害雅各，但神事先警告他，所以他可以不追究雅各私逃的事情。他也体谅雅各思乡之情切，但他却不能够忍受家中的神像竟然被偷去了。那 拉班尊重雅各父亲的神，但他很难接受雅各对他的神这么样的不尊重，竟然把这个神像给偷去。那么由于雅各呢并不知道拉杰偷了神像，所以他就理直气壮的否认，并且呢答应呢把偷神像的人给处死了。于是呢拉班就在雅各、利亚、庇拉、西帕的帐篷里呢仔细的搜查，但是都找不着神像啊。最后呢他来到了拉杰的帐篷，但是呢这个神像早已经被拉杰呢放在骆驼的鞍下，而拉杰就坐在上头，并且告诉拉班他身上不便，也就是呢正是惊奇的时候。那么拉班呢自然不方便逼他起身啦，结果拉班就找不着被偷的神像。这下轮到雅各质问拉班了，他发怒斥责拉班，把多年的怒气发泄出来。雅各质问拉班为什么把他当作逃犯加以追捕，他服侍拉班20年，连一只羊也没有偷吃过，又怎么可能去偷神像呢？反而是拉班为人苛刻，那因为按当日的习俗，如果羊被野兽撕裂，牧人是可以把被害的羊的残余部分带回来给主人看，以作证据，那这样牧人呢也就不必赔偿。但雅各呢却没有把撕裂的羊带回来给拉班，反而是自愿吃亏自己赔偿。而且牧人在某一些情况下，例如晚上的时候，如果羊被偷去了，牧人也不必负责。但拉班呢却要求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雅各都要负责赔偿。这20年来，雅各是常常白日受尽干渴，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白日黑夜代表了一天24小时，雅各都受尽痛苦，所以如果不是耶和华与雅各同在，恐怕雅各呢就要空手而归了。那么拉班听完了雅各的责备啊，他无话可说，所以他就转移话题，强调他对女儿非常关心，因此要和雅各立约，要雅各呢不可以苦待他们。于是雅各呢就拿了一块石头做柱子，并且呢请众亲戚堆聚石堆，而拉班这个亚兰人呢就用亚兰文称这个石堆为伊加尔萨拉杜他，而雅各呢就用希伯来文称石堆为加累德，两者呢都是以石堆为证的意思。而拉班更强调神在他们当中做见证，所以那个地方呢也叫米斯巴，意思是监察塔。亚伯拉罕的神耶和华还有拿赫所信的神都会监察拉班和雅各，不让任何一方毁约而加害对方。于是雅各和拉班呢就立约，并且雅各呢就在那儿献祭，请双方在场的亲戚呢享用献祭的祭牲。因为立约完毕了不再更改，所以立约的双方呢因此欢喜快乐。第二天清早，拉班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就如同他来时快速回去也匆匆，而雅各终于可以全心全意向着家乡出发。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您，我们下回见。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行，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清风伴过黑夜，渡阡陌，月阳海，有你手牵引。